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里我们希望跟您分享每一位来宾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或者是生命低谷。每一个故事在这边都不一样，但我们每一位来宾他们都是因为靠着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以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他们是怎样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来宾是 Emma， 她是一位很年轻的，其实是上班族哦，她在台北工作，她其实非常有活力，但是他信耶稣的历程其实也是充满恩典的。我们今天就来听听 Emma 他的生命故事。Emma 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呢？
其实我在一个很平凡的小康家庭长大、
嗯、
那因为我父亲是长子嘛，那我也是老大，所以呢我就是家里的长孙女、嗯、然后我又是大姐、
嗯、
所以呢小的时候我们家住高雄，每年过年回家我就要带一票小孩，
嗯，
可能加在一起快十个哦，加我就很像这个小班长，
嗯，
从小就是不只是要当班长发号施令，还要当保姆，每一个出生的小孩我都要顾、哦、因为每年过年好像最后一个小孩要出生哦，小小孩照顾小小孩，然后我就变成是大姐在大家中间，
嗯、
哦、或是要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这好像已经变成是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诶，也变成了我的习惯，
嗯，
我就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所以也让我的个性比较可能比较灵巧，
嗯，
就是有这样的养成，因为人很多嘛，然后我又要当大姐，然后又要照顾弟妹，所以我就是很会看脸色，
嗯，
就是大人的眼神，一个眼神，诶，我就是东瞄西瞄，想说，诶，这个叔叔不高兴，这个婶婶很开心齁，就是我好像就培养成我这样子的性格。
嗯，在这个性格之下，爸爸妈妈跟你的相处是如何的呢？你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妹妹，然后我跟妹妹的个性很不一样、嗯、就是我比较活泼外向，那我妹妹呢就是比较安静比较内向。那我爸妈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他们工作都很忙碌，因为他们都在外商公司上班。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回家的时候，我要签联络簿的时候我妈还没回来。
嗯，
我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呢，联络簿有我妈的签名但她还没起来。
哦，所以其实你不是只有在弟弟妹妹面前当大姐姐而已，你自己在家庭里面你其实也就从小必须要训练很独立的生活。
对，我就是诶，人家所谓的钥匙儿童，
嗯，
就是我都自己去上学，然后自己回家，然后我可能小学我就是自己，所以就我就变得比较独立， 就是我小时候，而且我跟我外婆感情很好，然后我小的时候一直到我国中都是外婆住在我们家，然后陪着我们一起长大，因为我爸妈很忙，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长大的。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当时的朋友或是同学有因为这个样子带给你怎样的影响吗？外在的影响。
因为我很独立嘛，在家里，所以就变成说我很依赖我在学校的生活，所以朋友同学就变成是我很重要的生活当中的连结。例如说同学下课啊，很多人会到我们家哦，然后来我们家干嘛？休息一下，吃个饭，大家再各自去补习班。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家里只有外婆，并没有爸爸妈妈。
没错，对。然后或者是小学的时候，放暑假，因为我也没有去什么太多的安亲班、才艺班，我妈忙到她也没有办法帮我安排。我可能就是暑假骑着脚踏车就去找同学，我会去找朋友，我都玩我自己的，对，我就是都跟朋友在一起玩。那曾经可能我从小就很乖嘛，那因为爸妈不管我，所以我就自己要处理好我的学习，不然的话考不好也是我的事嘛，要罚站也是我的事，所以呢其实我还蛮认真念书的。但是呢我也是曾经有一小段的叛逆期，很多人就问我那你那么乖巧啊，从小会念书，那你可能就没什么叛逆期。那我叛逆期大概约莫在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
这么早就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同学就很重要，有一个同学呢，他们家也是，就是他爸妈可能很早就不在家里了，然后家里没人管他，他就会说：“那我跟你说，我们这一节课呢不要上，我们就去，就是去旁边的公园。”然后我小时候就呆呆的，朋友很重要，所以我就跟着他去。后来才发现，哦，原来那叫翘课，好几个礼拜就有某一堂课，然后又是代课老师，然后我们都不在。后来呢，老师才写联络簿，然后我妈就是很少看到我吧，然后看到老师写联络簿，他总会看到了吧，因为他要签名，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翘课呢？”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件事情事态严重，我妈也是有在关心的。
所以说其实妈妈并没有发很大的脾气，或是狠狠的教训你一顿，反而是好好的问你，然后你也才去思考自己到底做了哪些事吗？
对，我妈妈的教育方式，她从小就提醒我说我要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她讲话其实是温柔而坚定，又带有一点严厉，她不太会发脾气。
是。爸爸妈妈听起来看起来虽然并没有很积极的参与说你教育的每一个细节，但是总希望说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据你所知，爸爸妈妈对你的期许或是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梦想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小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我长大如果可以对社会有贡献，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那就很棒。但是要做什么样的职业，我觉得都可以。甚至是我从小就学钢琴，所以呢，我曾经问过我妈妈，我就说：“那以后我要不要念音乐班？我以后要不要成为一个钢琴家？”我就问她，我也想知道她对我的期待。结果我妈居然跟我讲说：“我觉得念音乐班太辛苦了，你去教会弹弹琴就可以了。”那当时其实我并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因为我们家都不是基督徒。
但是妈妈却回答了这个答案，这样。
对，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会这样跟我讲？我就说：“哦，好啊，可是我没有去教会。”然后他就说：“你以后可以去呀。”我长大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他有很多好朋友是基督徒，所以他去过教会，他也知道教会会有司琴这个角色。
但是他当时并没有信耶稣，然后他也只是给你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可能是一个折中的，就是与担任钢琴家相比，在教会里面可能弹琴比较开心，这是他给你的建议而已。
对，没错。
但你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基督徒有什么意义，这样。那你小时候有其他朋友去教会吗？
我小的时候有两个人影响我很深，一个就是我的钢琴老师。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学钢琴，其实我很喜欢， 唱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有一支我的麦克风，然后它可以配那个，以前是录影带，录影带就会有儿歌，然后我小时候就自己放录影带，然后拿着我的麦克风。所以长大之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要学钢琴，我觉得边弹边唱很有趣。然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我的钢琴老师是国小老师，音乐老师退休的，他就外面开钢琴教室，然后我就跟着他六年。每一次我提早到钢琴教室，我都会看见我的老师跪在地板上，但是我叫他，他都不会回我。我后来才知道，他跟我说他在祷告，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祷告，可能要跪着，那可能在跟上帝讲话。那第二个就是我的小学有一个同学，五六年级非常好的朋友，我下课常常去他们家玩，然后我每次碰到他妈妈的时候呢，他就会跟我说，雅婷啊，你要不要这个周末跟我们去教会啊？然后每一次他都会自己做蛋糕，自己做饼干，然后呢他们都会分给我，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每个礼拜都要做？他说，因为我要做给教会的家人。诶，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于教会，对于基督信仰，我就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我发现，老师也是这样，老师的敬虔，还有我同学的妈妈，他们的邀请，我觉得都让我觉得很温暖。
那小时候虽然对于基督徒是这几位代表性人物给你的印象，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曾经被邀请进过教会，或者说参与过教会的活动呢？
我小时候其实都没有，但是我们家很特别，有一本我在幼稚园的时候，我们家就有一本儿童圣经故事书，然后里面有很多彩色的图片，所以包含伊甸园的样子，耶稣钉十字架的样子，甚至新天新地耶路撒冷的样子，其实这些画面都在我的脑海里。我长大之后一直问我妈说，为什么会有那本书，因为那本书影响我跟我妹妹很深，因为它是有别于其他儿童故事书最特别的一本。那我们也只知道，哦，这个有这些画面，却不懂里面的意思。然后我妈妈才跟我说，因为有人来敲我们家的门，然后就送我们这本书。
但是就完全不是妈妈的安排，也不是亲戚朋友送的，其实是就是是一个可能是传福音的人，然后到你家，然后安置下这本书，这个就好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在你的心中，然后有朝一日等你遇到了福音，这就发芽了。这样，那我反过来来回头问一下，就是当你在青少年时期，好了，有没有对生活啊，对未来的向往，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期许自己成为怎样的一个大人，或者是有没有同侪之间的眼光，然后希望自己怎么样呢？
当时同侪之间的眼光也真的蛮重要，其实就像现在学生啊，回想到以前同学要因为我以前念三类组嘛，然后我就觉得念医学院很棒啊，但是大家都很优秀啊，考试没办法考那么高分啊，然后我又很爱玩，因为我很活泼嘛，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当班长啊，去社团啊，然后我妈就一直提醒我，你这样子分太多时间在玩乐了，你这样真的很难考到医学院。所以其实同侪之间，当然大家互相提醒，要勉励，要就是上课嘛，还有念书嘛，下课都要去图书馆嘛。说真的，我的学生生活也蛮无聊的，你就是念书，然后下课去图书馆，然后就回家，然后早上坐公车去学校的时候，还要在公车上面背英文。不然的话，等一下早自习考试的时候可能会没有办法考好。对，就在这样子的生活压力之下，所以我上个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怎样才是人生最有意义或是成功的人生，到底所谓的成功人生胜利组叫做什么意思。对啊，其实我一直到我高中我都还是没有办法去想到这件事情。
那有因此而迷茫吗？作为一个摸索人生的阶段，
其实还蛮困扰的。虽然说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我没有那么感恩或知足，但是因为我家环境也没有很差，我爸妈感情也还 OK， 那我功课也不差，但是我总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跟价值。难道我读好书、考好试、念好学校、嫁好老公就很完美吗？ 就这样的人生难道很棒吗？诶，我突然在18岁那一年就是怀疑自我，想说为什么大家好像都要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啊，然后赚好钱就要买房子，然后背一辈子的房贷，难道这样子很有趣吗？我就觉得这到底是谁定的游戏规则，我就开始怀疑。
那你在那个当下，你心中认为真正的快乐或者是你渴望的快乐大概会是哪些东西呢？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帮助别人很快乐，就是付出让我觉得当别人感谢我的付出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有成就感的。我觉得可能来自于我的外婆，她就是很喜乐的一个人。她就是常常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爸妈没有办法带我，所以呢她常常带着我去照顾可能八九十岁的长辈，所以我小的时候就跟长辈感情很好，因为他就会带着我，然后带着我上阳明山泡温泉，我小学下课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上山，然后也是认识很多阿公阿嬷，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就觉得阿嬷很开心，他每次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他就很开心，所以我长大就会觉得这跟我想要念三类组也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医疗就是在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样子会很开心。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听听 Emma 她在认识自己摸索自己的过程中，她寻找生命的答案，然后她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很巧合的事情，完全改变了她的一生。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 Emma， 她刚跟我们分享了她小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热爱服务的人，但是其实从来没有一个人正式的对她传过福音哦，她只是家里面有一本跟圣经有关的故事书，然后这本故事书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图样，给她有很深很深的印象，她也认识了她的钢琴老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其实信仰其实并不是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在一件关键的事情开始之前， Emma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关键的转捩点来龙去脉？
我觉得我人生到目前为止做过最重要最棒的一个决定，就是在我18岁那一年我决志信耶稣。那个时候大概是2008年的时候，其实我高中毕业我就进了大学，我念了护理系，但是我一直在思考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到底是什么。有一天我走在学校的校园，然后那时候刚开学，我就一直在想，那我大学毕业之后要干嘛呢？我要去医院工作就好了呢？还是那我的未来到底要怎么走？我觉得很多人到了就是到了大学，可能到了18岁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可是那个时候我甚至在想说，如果今天我活着跟没有活着，跟我今天赚了钱没有赚钱，到底差在哪里？就当我在思考人生意义跟价值的时候，我居然在有一天傍晚，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有一个学姐，她看起来就是一个大四的学姐，然后走过来，她就给了我一个单张，她什么话都没有讲哦，她说这个给你，你愿意跟我一起呼求主耶稣吗？然后我当下就像我现在的感觉一样，我都没有忘记，因为那个单张上面写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主耶稣，然后我就在想说，天哪，我寻找这个答案这么久，我从我快要毕业然后直到我进了大学，没想到耶稣自己来找我，所以我当下其实是很感动的。然后学姐就问我说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所以呢，我就在那个当下就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然后他就邀请我去一个小组，然后我就觉得，诶，我觉得我的人生可以因为耶稣不一样。我希望18岁给我自己一个礼物，改变我的人生，就是信耶稣。更何况我做了护理，其实有很多很多事情不是出于我们人的爱心可以做的，但是那个学姐告诉我，上帝有源源不绝的爱，只要爱从上帝而来，你的爱就不会枯干。我就觉得天哪，这就是我要的啊！我愿意付出，我想要快乐，可是不是我的付出大家都可以认同，甚至是我的付出我也不见得可以有这么多爱心可以给予。那如果有上帝，好像就解决了我这个问题。所以我当下就觉得，哇，我好像人生得了解答。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困惑的事情，那一系就是在那一张纸上我就得到了答案。
Emma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以前不愉快的经验？你刚刚讲说你可能乐于帮助人，但是你觉得自己是有限的，然后你觉得自己并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或者说你给予的帮助可能有不足的地方，这些让你可能不开心，有痛苦，或者是很失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吗？
我觉得可能比较多是在，因为那个时候我刚上大学嘛，所以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比较热心，然后比较鸡婆的人，然后你也可以说我是正义一截，所以每次看到同学被欺负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会站出来为同学说话，甚至是有一些就是看起来比较有状况的同学，我就会发现有些班上比较强势的人会去欺负他，例如说叫同学去搬椅子啊，自己的椅子搬不好还要搬全班的椅子啊，或者是说明明打扫就是要大家一起打扫，就这个人特别他要去扫。那当然就是我对于这些可能看起来不公不义的事情我都会站出来，可是我站出来不代表别人也要站出来。
嗯，
所以当我愿意付出的时候，我不见得得到就是很正向的回馈，甚至是有些同学会觉得说，那你既然要这样做，那你去跟他做朋友好了，我不跟你做朋友了。
嗯，
所以在同侪之间又或者是人际关系相处之间，我发现没有这么单纯，不是说我愿意付出别人就愿意肯定，甚至是我要帮助的那个同学他也会跟我讲说，你不要再帮助我了，这样子对我并没有比较好。我也会觉得我明明就想要热心助人啊，没有助人，根本没有，就是别人根本没有觉得我在帮他。
这可能就是我们长大的一个滋味，很多时候是一些酸甜苦辣的事情，我们可能做的事情或是得到的回报跟我们小时候课本教的或者是爸爸妈妈告诉你的完全不一样，然后你要去体验这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甘苦，这些甘苦反过来反噬你的时候，我想对一个18、19岁的青少女而言，其实还是在很大的人生挣扎，但是你在那个当下其实寻找人生的意义，反问自己的时候，竟然是耶稣来主动找到你，问你说 OK 好，你知道人生的意义吗？它就是一切的答案。但我也要问就是你看到这个单张说主耶稣就是一切的答案的时候，你有想到是小时候那个故事书上的那个主耶稣吗？
我立刻马上就想到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我就觉得我从小听这么久，没想到今天耶稣他自己来找我了，所以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下立刻马上我就知道那就是主，是主来找我，希望我可以来认识这个信仰，来改变我的人生。
那 Emma 我想请问你你后来到了教会里面，你在教会里面有得到单章上说的那个样子耶稣就是一切的答案吗？你当时听到了哪些事？
我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去小组聚会嘛，那每一周小组都会讲一点一点的圣经，从四福音开始说，我就开始认识耶稣。然而这个信仰跟我的生活好像还是有点脱节，然后我很单纯，我就想说 太棒了，我的人生因此而改变了，所以我一定是顺风顺水，然后呢耶稣会是我的靠山。就我没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圣经的内容所学习到的，我并没有在我的生活当中看见，事实上我也没有活出来。那时候我才刚信主，那当时我在大学有一段感情，然后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原本很开心，想说我的感情会越来越好，然后我会嫁给一个基督徒，结果完全没有，就是这个对象跟我渐行渐远。不但如此，因为我们是班上的同学，所以呢班上有一些同学开始对我有一点不太理会，但是因为大学大家的课都不一样，所以我起初不以为然，后来才发现班上的同学几乎都不跟我讲话，然后就是发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前面有说嘛，就是对我而言，因为我在家里很独立，所以在学校生活，学校人际关系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然而在这个时候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不但没有活出这个基督的样式，我还不太懂真理，然后在学校其实同学也开始有一些关系的不平衡，就变成说我好像变得一个人，好像变得很孤单。然后那个时候的我就经常抱怨，然后甚至就这样子维持了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那原本呢这个男的还跟我一起去教会，后来呢去了教会呢我们就没有坐一起，他要跟我不同的时间聚会，然后甚至呢找不到人，然后我就很埋怨耶稣，我就觉得说怎么会信耶稣变成这样呢？你不是就是对我的生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要给我带来的是很多的祝福，很多的爱，很多的光明跟力量吗？为什么我的生活却在信耶稣之后走下坡，而且走下坡走得这么惨？
那耶稣有回答你这些疑问质疑吗？
我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我都生活得很不开心，然后晚上我常常哭，常常流泪，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心里很不甘心，就觉得说我怎么会把自己活成这样，我还以为我做了一个很棒的决定，然后我都没有发现当时的我心里是很骄傲的，我也没有寻求神，当时我就是一个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的基督徒，因为我后来呢就不高兴嘛，所以呢我也没有在学校附近的教会聚会，我也没有在家里附近找教会，然后我就好像又回到没有信仰的那个样子，很抓取我的生活，可是却不知道方向。可是在有一天晚上，我居然听到一个声音，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快睡着了，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你爱我吗？然后我就吓一跳，这个声音很清楚哦，然后我就从我床上坐起来，然后我下意识的就说，是主我爱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回答，然后我又再听见一次说，你爱我吗？然后我就哭了。我明明就是一个三不基督徒，但是我对这节圣经非常有印象，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第三次，他对西门彼得说的，他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就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他们反复这样子来回对话了三次，所以我知道耶稣的意思。所以当时我就很惊奇，我这样子的生命光景，耶稣也没有放弃我。所以在那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很深很深的祷告，而且是悔改的祷告。我跟神说，神，我一定是做了很多你不喜悦的事情，我自己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求主赦免我的罪，从今以后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主啊，愿我能够成为你喜悦的孩子，并且我想要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我就做了这样子的祷告，然后我就睡着了。隔天早上起来，我就决定我要去找 一间教会，但是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教会，因为台北教会实在太多了。结果没想到过两个礼拜，我在我们家对面的巷子里面，哦，就在礼拜天早上11点经过那间教会，然后那间教会就开始唱诗歌。那间教会是一个快要50年的教会，我以为那间教会没有人聚会，所以我就很开心，离我们家很近，就在斜对面的巷子。于是隔一个礼拜我就去，然后我发现那个教会全部都是长辈，只有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就是我现在的先生。
嗯，
第一天聚会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正后方，然后我印象就很深刻，从那天开始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我就从来没有停止聚会，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心在水面上，愿你走在旷野地。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在上一段节目 Emma 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她特别的经验，不过我还是想要回头来问一下她，就是当你在学校的时候遇到不顺遂，这些其实是当你觉知信耶稣的当下可能完全没有预期到的，或者是跟你预期的完全相反啊，多多少少心里会有点怨言吧，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心中的怨言是哪些，以至于到后来你说你再度与耶稣相遇的时候，你可以像现在这个样子感动。
当时我的心里真的非常非常多的埋怨，我埋怨我的学校的同学好像不分青红皂白的无视于我，冷落我。后来我才发现有其中一个同学，因为我跟这个男的走得很近，所以他就开始发起了这些很不必要的、
小圈圈的，
对，一个小圈圈，或是刻意要有一些纷争，好，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的感情的状况也不好嘛，那我这个当时的男朋友他直接休学，他说他要去念别的科系，所以呢我们也
不了了之，
分得很开。然后中间我就一直觉得很不甘心，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很独立，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妈跟我说做事不要后悔，所以当我做我会后悔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觉得说我怎么会做这种决定，其实这是一种骄傲，我并不知道，我觉得我很优秀，我觉得我都做出很棒的决定，可是其实我没有发现我并不能坦然去接受挫折，甚至去接受我的失败。我只觉得我做的事情，我做的决定就是要成功啊，没有成功就是失败啊。可是没有失败哪会成功呢？我没有发现我并不能接受挫折，然后我每天晚上就会反思我今天在学校讲了什么话。那我那时候打工去补习班，然后我又去妇产科诊所当这个 part time 的柜台护士，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在回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的生活好像很混乱，到底为什么上帝都没有出现。我每天晚上睡前我都在我的床上对着我的天花板，然后一直问，然后问到我睡着，然后甚至问到我流泪睡着。我觉得那时候的光景就是这样，我都觉得我的房间好像很黑，就是觉得这是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都得不到解答。我想说不是上帝已经解答了吗？可是好像又没有解答，那我到底在问谁呢？当时我就很彷徨。
这个其实现在回头看自己是一个计划通，好像都把自己的事情要规划好，该怎么做会得到应有的报应或者是成功，但其实你后来也被提醒，你其实在这个当下并没有把生命的主权交给那位救赎你的上帝。
没错。
那我想问，就是你刚刚说你后来走进了一间教会，在你家附近，到了那间教会之后，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的生命其实在那个当下我并没有完全的改变，可是就在我在教会的生活，共同生活当中，我发现上帝一步一步的改变我。我原有的骄傲，我原本自以为的计划，其实都没有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神。所以神就在每一次每一次，可能透过弟兄姐妹或是透过牧者的提醒，让我知道其实我的计划并没有这么完善。他们就用爱心说诚实话，对我说其实怎么做可能会更好。甚至是当时我的男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先生，他甚至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这么多才干，你的聪明才智也是神给你的啊，你有什么好这么骄傲的呢？所以当时我才发现，哦，我原本自以为拥有的，我很聪明，我很会下决定，我很会做计划，好，很会下很多的判断，甚至很会领导，其实这都是神给我，这根本就不是我自己拥有的。我直到我去了教会生活，我才发现上帝在一步一步的改变我，一步一步的医治我，我才明白原来我没有靠近他，没有把我生命主权交给他，上帝要怎么引导呢？我还是走在上帝的前面呢。
在上帝修剪你的过程，你是怎么样子跟这个老我拔河的吗？
我印象很深刻， 这真的是破碎老我的过程。当我发现我是一个心里极其骄傲的人，然后我常常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我开始对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我开始会停下来至少一秒钟去思考我讲的话对与不对。但这个过程其实很辛苦，因为其实上帝是很温柔的，上帝是很同理的。我以为我有，我还念护理，但其实我没有。其实别人讲话讲两次，我讲两次他听不懂，他要讲三次我听不懂的时候，我就生气了。其实我才发现，其实我脾气一点都不好，但是上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让我遇到一样的事情，直到我明白，直到我要放下自己，不再生气，耐心的倾听别人把话讲完。那第二个就是我发现我自己很骄傲，我甚至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又有那个样子。我还提醒我的同学，我说啊，这个是我团契的同学，好，团契的人说，那不然我们下次提醒你好了。结果呢，当别人提醒我的时候，我真的快要生气了。我想说，我难道我这个很骄傲吗？可是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没错。我要改变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上帝不断不断的透过身边的人修剪我。当然我这过程当中要改变的时候也很痛苦，因为那不是原本的我，可是为了希望可以合神心意，因为我知道唯有如此我的人生才能走在上帝为我预备的道路，否则我就一直走岔路，一直走岔路。既然我已经肯定，我也认定这个信仰，也认定上帝是我这个是承载我生命中的救主，那我就要改变。所以当时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破碎，其实那个时候心里是很痛苦的。
其实包括先前跟你聊天，我其实发现啊，很多事情你可能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面长大，包括你的物质环境等等等等的，但是如今你被修剪，然后你可能本来在工作上在学业上有一定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诶，结果竟然发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完美。分享一下你如何在信仰当中或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你怎么样子与自己的这个老我不但是改变它，你也接受自己的软弱，然后让耶稣基督来填满你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给圣灵来动工，就是我做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不要把事情做这么满，包含我时间的规划也不要规划这么满，我要留一些空间，我告诉自己有一些变化是正常的，因为那就是圣灵在做工。我要相信我这个计划若是神所喜悦的，上帝必要成就。如果我觉得中间有什么觉得不顺的地方，或许上帝他有别的心意，我发现我的思维逻辑改变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我不再定睛那些我做错的事情，我挫折的事情，这些好像很不完美，不在我计划当中的事。其实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不完美的，上帝看我们一切事情都是美好的，我们就是享受快乐在其中就可以了。这是我以前没有明白的，可是我现在知道了。
感谢主，我听到 Emma 跟我们这样侃侃分享她的人生改变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 Emma， 她刚刚跟我们讲了她是如何与自己的老我奋斗，然后并且同行的不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而已，还有耶稣基督。他靠着信仰让生命真的改变，然后他也让圣灵住在他的生命当中，可以时刻提醒他，时刻顺从他的引导，有他的光照。 Emma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一些很具体的故事，在你信仰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曲折，但是其实这也是上帝给你的恩典记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好，我想分享几段就是在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见证，也是我经历神改变我非常大的转变的故事。我刚进这个小教会的时候呢，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嘛，但当时我们都不认识。那我的老我还是一样，我很想要计划。那当时呢牧者就知道我可以唱歌，他就说你要不要跟资恒一起这个有一个敬拜团啊。好，开始我就想说好，我已经答应神了，你想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好，那我就去做。所以牧者基本上他叫我做的事情我都做，而且因为那个教会都是长辈，然后就是我只有我跟资恒是年轻人，所以我们两个就很多事情都我们两个扛。结果呢，我们在敬拜练习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了我的老我个性，哇，开始指指点点，这个弹这样子我唱不下去啊，这个没有练习啊，这样怎么？
严格的音乐老师，
对，就是好像自己最棒，然后对别人非常严格。然后有一次我们就吵架，志恒就跟我讲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要练了。我就说好啊，那就不要练啊。他甚至跟我讲说，那我就不要来这间教会了。我想说，你从小就在这间教会，你说不来就不来，我看你会不会来。结果呢，他真的连续两个礼拜都没有来。然后呢，我就开始觉得，难道是我把教会的弟兄赶走了吗？我就觉得说，这样好像不是神喜悦的事情。虽然我当时还是觉得我对。结果到了第三个礼拜，我上台带敬拜，我是诗班，然后我唱着唱着，哇，然后我眼泪就流下来了。上帝就告诉我说，如果你不能爱你眼睛所看见的弟兄，你就不能爱你看不见的上帝。哇，然后我就跟神有很深的悔改，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口口声声说我很爱神，然后呢我为神做很多的服事，然后做了很多的事工，我自己也觉得很棒，但是我却让我的弟兄不开心，而且他甚至好像还离开了教会。我觉得神就透过这句话提醒了我，告诉我听命胜于献祭，神不要我献这么多好像我自以为的
华丽的祭，
对，华丽的馨香之祭一点都不香。他觉得我没有在爱人，我没有在我的生活当中活出神的馨香之气。于是我就跟神很深的悔改。在那一天敬拜完之后没多久，志恒就进来了。然后我就去问他，我就跟他道歉，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这几个礼拜都没有来？他就说，哦，没有，我去了其他间我以前去过的教会看看，哦，我今天只是睡过头而已。然后我就觉得，心里突然觉得很放心，他其实并没有要离开这间教会。我觉得神又再次透过这件事情也破碎了我，也调整了我。那我们在教会经历过两年的服事之后，我们就开始交往，然后交往到19年的时候我们才结婚。但在结婚前一年的时候呢，我们去了一趟欧洲拍婚纱。那当时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也是因为服事，在这个复活节的服事里面呢，我们就参与了活动，获得了一张个人的欧洲来回机票，免费的，
只有一张而已，
只有一张，所以另外一张呢我们要自己出钱。然后我们就说好，既然有这张机票，那我们就去拍。所以我们是自己带着所有的摄影器材，买了二手的婚纱，自己去欧洲拍。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不免俗又开始吵架啊，这个钱也要计较啊，很累也要计较啊，然后他又要开车，又要当摄影师，又要被拍，他很累啊，但是妆发我都要自己弄啊，一天要花两个小时然后呢，等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就在最后一天要在巴黎铁塔拍白纱的时候，我心里其实 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们不能带鲜花上飞机。
嗯，
但是在欧洲呢，绑捧花没有这么容易，买花很容易，但是要绑我也不会。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好吧，没关系，我们就有遗憾最美。但是呢，我们在巴黎那一天拍捧花的时候，就在我们已经定位要开拍的那一瞬间，有一个阿姨，我已经记不得她长什么样子了，她就骑着脚踏车，那是一个脚踏车道，经过我的旁边停下来，就直接一句话没有讲，给我一束捧花，她就骑走了。然后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她还有一个缎带，她看起来就是捧花，新娘的捧花。然后我那几天每天都在问上帝说，我到底要不要嫁给这个人呢？好，我们这样子斤斤计较，我们到底适不适合呢？我知道我们已经快要结婚前拍婚纱，我还在问上帝这个问题，但是没想到在最后一天，上帝居然给我一束捧花，而且还是天使给我的，因为我真的不记得那个阿姨长什么样子，但是我心里深深的知道，这就是上帝回应我的问题。我甚至不是很敬虔的寻求他，我是抱怨说，神啊，怎么会这样，如果是你就告诉我啊。结果没想到他居然用一束捧花回答我问题，说对，你们的婚姻就是要祝福许许多多的人，这就是我给你的婚姻。
嗯，感谢主。我听到 Emma 跟我们分享，他其实生活中可能有很多时候还是有一些时候会希望有自己向往的样子，或者是应该是什么，该得到什么，该出现什么，该拥有什么。但是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去寻求那位拯救他的上帝。我想问一下 Emma， 就是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点点分享，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也是对自己的生活是有主见的，有方向的，但是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放手，或者是有其他跟你的经历相似的弟兄姐妹，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我想应该也有一些人像我一样吧，就是 schedule 控嘛，我们就是觉得怎么样才可以让生活更好，我有很多的计划，然而上帝的计划才是最棒的计划。我后来才明白，放下才有生活，坚持才有生命。我不断在真理里面受建造，神的话影响我很深。以前我不读经不祷告，甚至不聚会，所以我离上帝很远。但是当我越亲近神，我在真理上面，神的话语上面扎根，我才发现这样子对神的话有坚持，我的属灵生命才成长。也因为我的生命成长了，我看事情的眼光不一样，我尝试着一直用上帝的视角来看待我所做的事情，并且常常在做选择的时候思考 What will Jesus do? 如果今天是耶稣，他会怎么做，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当我发现把我抓取的事情放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有生活。就好像有一把沙子在你的手上，你紧紧抓住的时候，这个沙子其实是抓不住的，它会从你的手指缝隙中流下来。只有当你把手打开的时候，沙子才会留在你的手掌上。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对我来说很重要。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练习让上帝来带领我的生活，也带领我往前走，而不是我走在上帝的前面。
嗯，是。你有没有一段经文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如果当你需要被提醒的时候，你总是想到耶稣曾经透过怎样的话来提醒你，光照你？
我很喜欢一句话，我祝福自己，也常常祝福别人，今天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这句话时常祝福我，我相信也可以祝福所有人。
谢谢今天 Emma 来到我们当中，也非常感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分享她自己的生命故事。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你听到 Emma 的故事可以得到同样的感动与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的真理，我们非常欢迎您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 APP 官网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里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自满足心无数。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